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是布道与宣教新系列课程的第四讲，张老师将在接下来的两堂课里谈福音的内容。通常我们所关心的都是那些会牵动我们心的。亲爱的朋友，你可知道这地球的人类一直是神最关心的，人类一直牵动着神的心。让我们好好的抓住机会，加紧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爱地上的人类，顺服主的旨意，传福音。来，让我们一起听这不容错过的一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今天我们这一科叫布道与宣教，今天是第四课。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之一，福音的内容之一。我们传福音呢，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有什么内容，那我们传的才比较实际。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往往只是做了一个见证，那告诉了别人信了耶稣之后有什么好处，那就算了，那就以为自己已经传了福音了，但是并没有提到福音的具体的内容。其实这个福音的内容啊，可以分两种内容的，一种呢是广义的内容，一种是窄义的内容。我们下一次呢才讲这个窄义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先讲广义。你听到广义这两个字呢，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广义就是很广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广义的内容啊，是一般的基督徒所忽略的，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知道的。那么广义的内容啊，又分呢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很多人不知道的吧，福音原来就是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大家翻开马可福音看看啊，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可福音一章一节，那里怎么样说呢？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看第一节就说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换句话讲，当耶稣一出来的时候，你看你怎么看，怎么叫一出来？你说他一出生是一出来也可以，你说他出来传道一出来也可以。那么马可福音呢，是一短是一卷很短的福音书。那么所以他的起头呢，就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就是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所以他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么讲了起头的呢，还有别的啊，起头还有这个发展，还有最后的结局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福音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福音。可以这样说，整个旧约里面的人呢，整个旧约里面的先知啊，律法书啊，他们都是在那里等待耶稣这个人啊，等待一个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耶稣，耶稣来了，福音也就来了。我们可以看看罗马书第一章啊，第一到第三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啊，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啊，怎么怎么样啊？你看这里说呢，就是这个福音呢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里所应许的，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众先知等等他们都知道有一个福音在那里等待这个福音了啊。那么第三节呢就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个可见的这个福音呢就是耶稣。换句话讲，整个耶稣的生平，从他出生到他死到他复活再来都是福音啊。所以呢传福音就是什么呢？传福音在广义上来说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平从头到尾说一次，那么这个就是传福音了。所以根据这个原因呢，新约的最前面的四卷书啊，我们都说是福音书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有一个电影啊叫耶稣传啊，耶稣传。那么耶稣传就是把耶稣的生平从头到尾讲一次，当然它是选择性的，它并不是每一样事情它都拍下来的，是个电影。这个耶稣传呢在全世界很多人都看过啊，有很多种语言的，有中文的也有啊，我不知道大家在中国有没有看过啊。所以假如你看过耶稣传呢，也可以说呢你也就把福音呢从头到尾也就看了一次了啊。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有的时候发现呢保罗他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所讲的话，当他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讲的传福音好像不光是说耶稣死为我们的罪死啊复活啊那么简单，他讲的传福音呢是内容相当广的啊。我举个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啊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三节以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三节以后他这里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空了。那么他所夸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十八节那里，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你看保罗在十三节开始那里呢，他所讲的中心呢就是说，我去传道呢我不拿薪水的，我自己晚上执帐篷这样子，我并不向信徒们向哥林多你们的教会的收钱的。但是很奇怪吧，他在十五章那里，我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保罗说，我写这个话并不是说我没有钱呢，我需要你们给我钱呢并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没有这样做，我宁可死我也不要这样做啊。那么这里啊保罗一方面是说我不用我的自由啊，我传福音我可以问你们要钱，但是我没有问你们要钱啊。但是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保罗所传的所谓的福音呢是个广义的福音。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假如你传福音给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来听啊，我们以为传福音一定是传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让他们来听。请问你假如传福音给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你可不可以问他们要钱呢？你可不可以叫他们奉献呢？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因为他们还不是基督徒，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奉献。所以传福音不收钱应该的嘛，为什么保罗说传福音收钱本来是应该的，不过我没有问你们拿钱呢？可见保罗所讲的是什么呢？保罗所讲的传福音呢不光是向未信的没有信主的 信徒的人传福音，乃是向一些已经信了主的人传福音。哎，就说你们信了主的人，我还向你们传福音啊，所以呢，我才我也不需要问你们要钱，因为我不需要钱，我晚上自己工作，我不需要你们的钱啊。你看，假如大家还不清楚的话呢，你再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啊。好，《帖前》第二章第九节啊，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啊，你看保罗这里说，我在你们当中是昼夜的做工，就是说我晚上也做工啊啊，因为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就是说免得呢，我们一方面在你们的教会工作，一方面又要你们出钱来支持我们啊。保罗这样子说呢，他说我们昼夜做工呢，传神的福音给你们。保罗为什么要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他们已经信了主啊，已经信了主。你还传什么福音给他们呢？你传的是应该传给那是没有信主的人呢啊、你看保罗就，但是保罗偏要说呢，我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啊，而且我没有问你们要钱。你只要想一想，你感觉相当奇怪的啊，传福音不可能问人家要钱的，因为人家还没有信主。但是保罗呢的意思说，我向你们信徒传福音，我不问你们要钱。可见保罗所讲的传福音呢，不是那个窄义的福音，乃是个广义的。我把耶稣的生平、耶稣所做的什么事情，我都告诉你们。这也是传福音。所以传福音呢，一方面是向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另外一方面呢，向信了主的人呢，还是传福音的。啊，就是传讲耶稣整个耶稣的生平啊。好，这个广义的福音呢，我们讲到这里为止，我们不再讲了啊。我们再看另外一方面，广义的福音的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福音呢，就是可以说呢，就是天国啊。第一，福音就是耶稣；第二，福音就是天国。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那么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这样说的，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假如你留意啊，耶稣在这里他传什么福音呢？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啊。你特别留意这个马太福音呢，你发现耶稣啊所传的道啊，那个主题就是天国，他传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那么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啊，什么叫国，一个国家啊。有专家曾经计算过，他说构成一个国呀，一定要有三个因素才能够构成一个国的啊。一个国呢，第一呢，一定要有一块土地。假如你连一块土地都没有，你怎么能够说你是一个国家呢？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块土地。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一定要有人民。假如你有一块土地，但是里面没有人的，你不可能说你这里是个国啊，没有人民啊。人民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是一定有政府。这个政府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群人都可以啊，看你是什么政府。换句话讲，一定要有统治者。啊，好了，我们看见构成一个国呢，一定要有三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土地，第二个条件是有人民，第三个条件是有统治者。那么天国，这个天国的福音啊，那么天国到底有没有土地呢？啊，其实是有的，不过呢，暂时呢，这个土地还没有出现啊。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八章三十六节，当时耶稣已经被捉拿了，在比拉多面前受审。三十六节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那么耶稣讲明，他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就是说，这个比拉多就问耶稣啊， 他说为什么你本国的人把你交给我呀？那么耶稣说，我的他们是我本国的人嘛，其实我真正的国不属这世界。换句话讲，耶稣在这里暗示，就是说我的国呢是属另外一个地方的，我那个国的土地啊不在这个世界上啊。对了，好，那么但是呢，我们先看看啊，耶稣说这个土地啊还没有出现啊，这个土地没有出现呢，但是我们看看，但是这个国家有没有有没有统治者呢？有，我们再看18章的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王就是那个统治者啊。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你看，这个国暂时还没有土地，但是呢，却有一个王哦。这个王呢，已经来了，已经生了，已经来了啊。那么这个国还，我们看看第三个条件呢、啊，有没有人民呢？啊，我们再看18章37节的后面那里。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耶稣说有一群人是属真理的，那么这群人呢就听我的话，就听我这个王的话。你看这里是有关联的，耶稣说我这个国不属这个世界，土地还没有，但是这个王已经有了，人民已经有了啊。所以呢，假如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呢啊，马太福音第四章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你看耶稣就在这里那里说天国近了，所以呢耶稣就能够说天国近了。为什么耶稣说天国近呢？因为这个王已经来了啊，这个王已经暗暗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所以呢耶稣说天国近了。他然后呢他就在海边行走，在第18节那里说，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来跟从我。后来呢他又呼召了另外两个人，是雅各与约翰换句话讲，耶稣说天国已经近了，这个天国的王已经来了，我现在呢叫你们悔改。所以耶稣呢就在那里呼召一些人加入这个天国，然后呢去宣传这个天国啊。换句话讲呢，你看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这个天国暗中已经开始了，暂时没有这个土地，但是将来呢要全面实现，将来这个土地也出现呢，就要全面的实现了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那里啊，当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说将来这个国呀，这个土地，愿你的国会降临的，现在还没有降临啊。所以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那里啊，耶稣也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说这是加入天国的人呢，将来会承受地土的，这个地土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将来呢他们会承受这个地土的。那么到底这个土地是在哪里呢？可以说这个全世界都是天国将来的土地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假如我们看启示录啊，我们知道啊，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王再来的时候呢，全世界就成为他的天国的土地了啊。这里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第4节，第四节很长的啊。他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这前面这几句我们不看了啊，我们看最后那一句第四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啊。你看这里说啊，与基督作王1000年。第5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人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换句话讲，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与所有的信徒呢一同作王1000年。这1000年我们叫千禧年啊，这整个地球都是耶稣来统管的啊。所以天国那个时候就实现了，就在地上 啊实现了。然后呢，1000年之后呢，这个天国又另外也一块土地，就是21章那里讲的新天新地，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天堂，也可以说就是21章的第2节那里说，圣城新耶路撒冷啊从天而降啊，是那个新的土地啊。好了，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天国已经开始了，暗暗的开始了，因为那个王已经来了，因为很多人已经加入这个天国了。不过呢，要等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全面的实现。那我们看看这个进天国的资格了啊，那个这个就是传福音的一部分了。进天国，我们要劝人加入这个天国啊，就是劝人相信耶稣。那么进天国、加入天国、做天国公民的资格是什么呢？啊，这个资格呢，就是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靠我们有好的行为啊。这个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了，以弗所书2章第8到第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9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这不是靠行为。马太福音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7章22节，马太福音第7章22节，当耶稣那个登山宝训讲完了之后，在最后他怎么样说呢？7章22节，当那日就是当天国来的时候，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你们就是作恶的人。那么从这里看呢，一方面好像耶稣是说行为不好的人不能进天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耶稣说你做了一点事，为我做了一点事，并不能保证你能够进天国的吧。啊，因为他说你们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行了许多异能，那也是行为啊，一些行为不能够保证我们进天国吧。啊，我们再看第5章第3节，那里怎么说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人可以进天国呢？虚心的人啊。假如你们听过马太福音啊，听过这个回到圣经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虚心就是肯承认自己是不行的，心灵贫穷的，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啊。那种人呢，不是说哎呀我有好的行为啊，我有福了。有好行为的人有福了，不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我们再看看第5章的第10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里又说天国是他们的，这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为义受逼迫的，就是他们已经被称义的啊。假如你还没有被称义，你不可能为义受逼迫的，为义受逼迫啊。那么这个义呢，就是因信称义啊，不是我们靠我们的行为称义，这个我们也很清楚啊。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都会背的啊，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一切信他的。所以进天国的资格呢，不是靠好行为，乃是靠信心啊。好，在这里我们要提一提的就是说天国，我们讲到福音就是天国啊。天国呢，就是有土地，有统治者，有人民这3个条件。天国已经开始了，虽然因为土地还没有呢，还没有全面的实现。我们就讲过天国的资格了，进天国的资格是靠信心，不是靠行为。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提一提呢，就是加入天国的时候有天国的伦理的，跟外面的伦理是不同的啊。我刚刚讲完的这个伦理学啊，那么你们在听过伦理学的人，你们都很清楚，基督教的伦理跟外面的伦理是不同的。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呢，就是在这个登山宝训那里啊，5章6章啊还有第7章啊，都是讲这个天国的伦理啊， 不是对一般人说的，因为第五章第一节就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所教导的，并不是对群众讲的，乃是只是对他的门徒讲的。耶稣看见很许多人呢，他就上了山，上山怎么避开这许多的人，坐下呢，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登山宝训是对已经信的耶稣，是对一些门徒们讲的啊。那么讲的是什么呢？讲的都是天国的伦理，不是一般人的伦理啊。所以你看下面所讲的不可杀人呢，耶稣说反向弟兄动怒的就是杀人了，骂人的就是杀人了，不可奸淫，耶稣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是犯奸淫了，讲到爱仇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说我们的仇敌，连我们的仇敌我们也要爱，这是天国的伦理啊。好，那么天国的伦理是跟外面的伦理是不同的，不过这一点呢我们就不再谈了，因为我们在伦理学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最后我们要看看呢，就是天国的范围啊，这点也很重要啊。那么天国到底的范围包括什么东西呢？啊，可以说天国的范围是很广的，包括全世界信主耶稣的人，就是真正信主耶稣重生得救的人，那加起来就是天国啊。而且呢，这个天国呢，并不是我们信主这群人那么简单，这个天国还是不断的扩大的啊。我们看看马太福音里面常常讲到耶稣又讲一个比喻，又讲一个比喻，这个是什么比喻呢？耶稣说天国又好像什么什么，天国又好像什么什么啊。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31节啊，你看假如你看耶稣所讲的比喻呢，常常说天国的奥秘怎么怎么样啊。13章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怎么怎么样啊。我们看31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你看就是天国的比喻，天国要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啊，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舒在它的枝上。你看这里讲的这个天国呢，是不断的扩大的，本来是很小，但是不断的扩大啊。再看33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你看这也是说这个天国要不断扩大的啊。换句话讲，天国的范围是什么呢？就说全世界的基督徒加起来，而且还不断的有人加入，这个就是天国。我们不知道这个天国到底要扩大了多少，但是全世界的基督徒加起来是天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知道天国的范围是那么大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全世界的国家以外啊，你知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其实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啊，那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啊，全世界的国家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天国。那么这个天国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主要是用天国这两个字，在马可福音呢往往是用神的国，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为了方便就说天国吧，因为只有两个字啊，神的国有3个字，我们就说天国吧。这个天国呢已经开始了，因为天国的王已经来了，这个王耶稣已经来了，并且这个王呢还招募世界上的人，各国的人加入成为天国的公民啊。我们看看以弗所书2章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跟我们现在的人都在哪里呼吁其他的人来加入这个天国，成为天国的公民。以弗所书2章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你看这里讲的很清楚，说与圣徒同国，这里用的国这个字啊，我们知道在在彼得前书那里也说过，我们是谁啊？是我们就是就是圣洁的国度，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几五节那里，圣洁的国度，就是说我们这些信的人就是这个国，与圣徒一同成为一个国，这个国就是天国。那么这个就是好消息，就是说哦，全世界的国家都有问题的，你看中国有问题，美国有问题，日本有问题，很多的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理想的啊。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最美好的国家，因为为什么美好？因为耶稣在那里统治，等耶稣再来，这个天国全面实现的时候呢，哎呀，那真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了。不过这个好消息呢，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好消息就是福音嘛，就是说原来我可以加入的啊，我可以加入做这个天国的公民的。今天很多人呢想移民啊，到什么什么国家去啊，成为他们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更好的消息呢是什么呢？我们加入这个天国做天国的公民，这是个更好的消息啊。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天国呢，这个天国的福音呢是广义的福音。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呢，不光是说叫人到教会来那么简单，因为我们教会啊只是天国的一部分而已。你那条村里面的那个教会只是天国的一小部分啊。所以呢就是天国比这个比你那个教会大得多了啊。天国包括整个省的教会啊，所有真正信仰的纯正信仰的真正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天国。天国不光是整个省的教会，也是全中国的教会都是天国，也是全世界的教会都是天国啊，全世界的基督徒真正相信主的基督徒加起来都是天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呢？应该有天国的胸怀啊。我们所关心的不光是说我们自己的教会不断的增长啊，当然我们自己的教会增长，就是说我们自己教会多一个人信主呢，全世界就多了一个信主的人了，那么天国呢就增加了一个人了。当天国增加一个人的时候呢，天上的天使都在那里欢呼了啊。但是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假如我们没有这个天国观呢，我们说天国观这个国度观或者是说天国观的时候呢，我们的眼光就集中在我们自己的小小的教会上啊。我举个例子啊，假如有十个信徒搬到你们这个地区来加入了你们教会，你说你高兴不高兴啊？当然你可以高兴啊，但是你要了解，当这十个信徒从别的教会，因为他搬到你们这里来加入了你们教会呢，在天国里面呢并没有增加一个人吧，是不是啊？因为在全世界的天国里面并没有增加一个人，那十个信徒只是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传福音呢，为的是要叫这个天国不断的扩大，不是吗？我们刚才说天国是要不断的扩大的啊，天国并没有扩大，因为你们教会那十个人呢只是转过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传福音呢有三个来，什么是三个来呢？第一个来呢是转来的啊，就是一些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不过他们从别的教会转到我们这边来，也可能呢别的教会里面发生问题的啊，内部发生问题，所以这十个信徒呢转到我们教会来了。那么当然假如他们在自己教会里面得不到喂养，得不到牧养等等，转到我们这边来也不是不好啊，但是呢天国并没有因此扩大啊，因为这批信徒只是转来的。另外一个来呢是生来的啊，生来就是说就是一些基督徒生的小孩子啊，那么这些小孩子长大了也变成基督徒啊，当然这个也是好处了，也可以说是扩大了啊。但是假如我们只是靠生来的基督徒来扩展天国的，哎呦，那就糟糕了啊，那就很多人都听不到福音了啊。 所以最好是什么样呢？是得来的啊，不是靠转来，也不是靠生来，乃是靠得来的。得来的就是把这个天国的好消息告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也相信啊，这样子呢，他们就是得来的一批的信徒啊。那么这种教会的增长呢，就是最健康的增长了。那么还有一个含义啊，假如我们真是有天国观的时候啊，假如有人到我们教会来，那么他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因为其他的原因要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很乐意把他介绍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啊。我们也要替他高兴，因为替另外一个教会高兴，因为我们这边少了一个人，但是他们那边多了一个人，那么在天国里面是没有损失的。我们不要感觉到好像哎呀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在天国里面并没有损失，只是这个天国的王在那里在上面调动他下面的人而已啊。所以我们有这种心胸呢，我发现呢很好。越是传道人呢，越是有这种天国的心胸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越大方，反而呢越多人愿意加入这个教会。假如这个教会心胸很窄的啊，只顾自己教会多一个人多两个人的时候啊，常常劝别的教会人转来自己的教会，这种传道人呢，我感觉到心胸太狭窄了，不好。啊，没有天国观啊！有些传道人故意从别的教会把人拉过来，我感觉到这个不应该的。我自己做传道做了好多年，就从来没有把另外一个信徒从别的教会拉到自己的教会啊。这样子是抢羊啊，拉羊啊，有人这样说啊，那是不对的。好了，我们今天花了不少的时间讲广义的福音啊，明天我们再讲这个窄义的福音。广义的福音，第一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啊，第二个意义就是说福音就是天国啊，而这个天国呢已经开始了，我们要注意已经开始了啊，不断的等待人加入啊，我们的责任是不断的劝人加入这个天国。那么这个广义的福音呢，你可以说呢这个内容相当长的吧。假如你采取第一个意义，就是说福音就是耶稣，你看你怎么样能够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把耶稣整个生平讲完呢？所以是需要长期的教导的啊。就算你讲天国吧，你也不能够一次就把天国一切的东西讲完了，天国的伦，特别是讲到天国的伦理啊等等，你不可能讲完啊。所以呢传福音呢，这个广义的福音呢是应该怎么样，是应该长期在教会里面教导的。所以保罗就说我向你们传福音，就是这个道理，向基督徒也要传福音，传的就是个广义的福音。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讲窄义的福音。
圣经给我们训令，给我们信息，神的道是活泼的。亲爱的朋友，福音信息在圣经中比比皆是，让我们勤读圣经，再得能力，听他的宣召，领受信息，顺其引导，靠其能力，去传讲福音。明天布道与宣教第五课，张老师将会继续讲福音的内容，记得按时收听哦。你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 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